科技魅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科技魅影，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之一，中原大学物理系的许金玲。那我旁边的话是主持人之二，请记有介绍。
我是主持人之二，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施启廷。
今天要谈什么呢？现在地球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应该就是能源了吧。
这个只有人类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对于经济的话题特别注意的话，也应该知道，哇，开玩笑，跟能源有关的常常也牵扯到股市的这个成长或者是下降，对不对？大家投资的标的也常常跟能源有关，所以能源太重要了啦。然后现在呢，我们所谓的这个绿能到底是怎么一个概念，又有各式各样的，我们常常也搞不大清楚。虽然我们自己都是科技领域相关的人，但是有时候人家问我们说，哎，这个能源的未来，绿能里头有好多种，哪一个前景是如何，它的技术又是如何，有时候我们也答不上来。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科技魅影的客座总编辑，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宾吧。 OK， 我们的来宾，头衔每次都很多，所以我每次都要犹豫一下要怎么样子称呼我们的来宾。这个我先讲大家称呼他院长的原因，因为他是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萧树三教授。
我们欢迎萧院长。
是，大家好，大家 好，我是萧树三
院长，是工学院院长，然后也是中央大学机械系的讲座教授。而且呢，今天请到萧院长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能源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科技部或者说国科会这个能源学门的召集人，是是是，所以跟能源的来问院长就没有错了啦。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我先透露一下，这个应该会关注在能源议题里头最热门的，也就是所谓的氢能的部分吧。是，因为我前次看新闻，就是美国有动作了，就是拜登去年投了70亿美元吧，说要成立7个氢能中心在美国，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美国都投了，台湾是不是要跟上？股票相关的领域的股票是会大涨。
所以今天是会跟我们报名牌吗？
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迫不及待。不过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这个我们都忍不住，都是在学术圈里头的，要请萧院长从年轻的时候谈起。我们看到这个萧院长的学经历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萧院长是 KOT加州理工学院的 PhD， 加州理工 Caltech，
这个对我们念物理的来讲是超级熟悉的，因为大家学生时代都要去读那个费曼的物理讲义，
费曼
就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理工方面有一个名门的大学。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前阵子还有一个薪资评比，说美国各个大学毕业生以后薪资最高的，就是调查他们毕业以后得到薪资最高的，第一名干掉什么哈佛啊 MIT 啊，这些都是 Caltech， 就是加州理工，
没有反映在我的身上。
真是太可惜了。
萧院长回来台湾贡献所学简直是做功德，没有去拿大本的钞票。不过，这个加州理工真的是名门中的名门。我很喜欢贵校的校训，好像是什么 The truth should make you free， 真理让你自由。哇，一听就是非常有理想性的这个学术殿堂。聊一下萧院长您在求学的时候到 Caltech 的感觉。
其实会到 Caltech， 说老实话，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就是依照当时排名看，然后有一个叫学校叫 CALTECH， 不知道它是什么学校，然后就申请了。我最后有拿到好几个奖学金，然后就请教一些老师专家，他们都跟我说想什么就是 Caltech。 那我去我才知道这是一所非常顶尖厉害的学校。
听众朋友听到没有，刚才就是一个学霸的发言。搞不清楚 Caltech 是哪里，有拿到好几个这个奖学金，这超级学霸，太厉害了。好，我不打断了。来
是啊，用个例子哦，记得有一个学长，他在美国物理的，他在某一个学校念书，念了一两年，后来转到 Caltech。 他打电话回家给妈妈说，我到加州理工学院念书了。他妈妈说，搞什么啊，搞了一两年你还跑去一个工专念书啊。
这个真的就是不在这种科学圈子或者学术圈子完全会有的误解啊。
不过我到 Caltech， 其实我觉得非常震撼的是他们学生的思考能力，并不是像我们一天到晚在念书， 在解题，而是他们会有很多 crazy 的活动。那这些 crazy 的活动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的创意思考非常重要，那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其实最欠缺的，所以我会鼓励学生多想，而不是在解题。
这个萧院长回到台湾来投身这个教育工作，那个基本上也应该就是重视这个面向嘛，要让学生要更有创意。我们台湾的学生讲好听是乖了一点跟国外比起来，但是呢其实也就是太乖了，所以藏在创意方面好像真的就是不是非常的能够尽情的发挥，
意思就是说要多做一些 crazy 的事情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太会考试了，应该要跳脱。
做学问跟会考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
尤其这个时代实在是变化得太快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的行业现在就出来了，就是创业的概念。是台湾好像对于这一块一直就是没有很常鼓励，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长久的教育制度跟升学的方法是有关。不过不可讳言，现在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好很多了，但是还有努力的空间。
院长，您在这个 Caltech 拿到 PhD 以后，再来就是回国了吗？
对，我就回来了。
那就一直在中央大学吗？
对，我就一直在中央大学。
这个刚才戏称院长是做功德，这个明明就是全美薪水最高的这个大学出来的，这个回到台湾从事教育的工作。我看院长您一路走来多才多艺，有很多个不同的领域都有涉猎，最近的话是比较聚焦在能源的这个方面吗？
大概有4年到5年前，国科会找我去担任能源学门的召集人，负责在国会里面跟能源面向关的这个科研的管考啦、推动啦等等。那当时我把能源学门里面有几个子学门特别加了一个子学门叫做储能含氢能。隔了一年因为整个世界在近零排放的这个议题突然爆起来，氢能储能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国会的长官就觉得非常好我们竟然在去年成立了这个新的领域新的子学门。因为常常立法院啊、行政院啊、还有监察院有时候会问这些问题，对国会就很好讲，我们重视这个，我们去年已经成立了这个氢能的子学门。
对，这个院长等于是超前部署，
运气很好，刚好
在全世界变成一个热门议题之前就先成立了，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前瞻性的做法。
来了来了，今天的关键字氢能。我们常常常自己开玩笑，就是我们科学家的尝试常常不是一般人的尝试所以我们通常都要厘清一下，大家听氢能都常听到氢能，氢能到底是什么，哪一些算是氢能？我觉得有必要，虽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哇这个很基本吧，不过我们觉得有这个机会还是应该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氢能。你举个例子我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就跑来问我说哎，老师老师，氢能到底是什么什么？用到氢的就算是氢能吗？我就跟他讲说那太阳也核融合有用到氢那算氢能吗？这个学生就在那边陷入苦思用到氢的就算氢能的话那这个也太广了水里头也有氢那这算不算呢？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水里面有氢
好，所以刚才是纯搞笑不过这边的话就是借由这个机会请这个院长来聊一下所谓的氢能到底在定义上面哪一些算是氢能。
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也不算错有氢的其实都是氢能，但我们现在在界定这个氢能的研究当然还是有一个范畴啦。我举个例因为氢能的确这两年火红起来，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当有很多做氢能相关的学者，那他们都会说氢无所不在因为全世界 70% 是水水里面就是氢，这个氢是可以拿来应用的。那我常常就会开玩笑，那我给你一瓶水，那你拿氢给我，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如果从水要拿氢，其实你需要提供它很大的能量
各位听众，小时候可能到小学的时候都有搞不好做过实验，或者说中学的时候做过实验，就是电解水嘛。电解水就是可以得到氢，哇，听起来好方便的。可是电解要耗电啊，
对对，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对，的确，现在电解水产氢是一个重要的 issue。另外一个，我可以讲一下早期对氢有一些误解有人说氢能就是绿能，其实这个讲法是错的。因为我们讲绿能，我们讲的是第一次能源，就譬如说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这种发电的素材，
就是挖出来直接就可以拿来转化石油的。
对，这个是化石能源包括核能那像太阳能、风能，这个也是一次能源因为只要我有风，那我借由一些 device 它就 generate 电，但是电我们就把它叫做二次能源，那或者一个能源的载体，因为它转换成电，电是我可以使用的煤我没有办法拿来让电灯亮，
在家里烧煤，
那我需要电。那氢能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之所以不能直接叫做绿色能源， 要看你产出氢的方法，嗯，因为氢跟电一样，它是被 generate 出来，
是，
我要有一些原料，然后 generate 出来这个氢。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说用电来电解水，那电已经是二次能源的，那氢就变三次能源了，对不对？
对对，但是电哦，我们可能可以用比如说风力，或者用太阳，或者是天然气，因为天然气去让这个甲烷去重组，它也会产氢，那产出来这个氢它本身就像电一样，它含有能量，那但它的用处跟电不完全一样，所以氢跟电的 level 是有点像，它像是二次的这个能源，或者我们叫次级能源，所以能不能把氢叫做绿色能源，就要看generate 这个氢的方法，如果它是绿色的，我是用太阳能，用风能，这个就叫绿色的能源的氢，那我们就要简称绿氢。
哦，有，我有看到用颜色来标这些氢，标上去其实蛮酷的哈。对不起哈，那个院长我们是阿宅哈，我们看到这个标颜色就想到这个好像是 Pokemon 神奇宝贝哈，有各种颜色哈，
还有色尾，
是
色尾就是颜色不一样，所以颜色不一样，那标上去就不一样哦。所以对，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这个绿氢。就是刚才院长讲到的，就是用绿色的方法产生电，再把它产生氢的。那还有其他颜色吗？比如说蓝色啦、灰色啦。
对，这个颜色其实就代表了碳的排放哦，在整个制程上面比较传统，包含现在了哈，比较多是用煤炭，当下煤炭用的真的会减少，或者天然气当做一个 energy 的能源的 source 啊，去让一些化合物哈里面含有氢元素的去产生氢。那如果用煤就比较排碳量很高，用煤这样子方法出来产的氢会把它叫做硅氢甚至核氢，这样
这个就是颜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有污染的感觉。
这个命名基本上那个颜色应该就是就这个原则来命名的吧，
欸，有点这个样子，欸，所以煤也好或者天然气当然比较干净一点，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二氧化碳，所以这个我们都把它叫做灰氢，
就烧出来比如说我把煤拿去燃烧，
煤好像我们又把它叫核氢，啊，就 更黑一点
brown 合色的核，听起来都是脏脏的。
对然后灰氢，那如果这个产的过程因为用天然气去重组这个水，哦，产生氢，那这个过程会有很多二氧化碳，那现在有个技术也其实也是我们近年在发展的叫 CCUS，第一个 C 是 carbon 就是二氧化碳，第二个 C 是 capture 捕获，
碳捕捉，
对，把这个制程里面的二氧化碳捕捉下来，那我可以把它封存 在地底下，或者再利用，再把它去 generate 其他东西，这个我们英文叫 CCUS。 如果我们用这个刚才讲天然气也好煤也好产生的氢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我可以利用 CCUS 的技术把它剥下来，然后再利用也好封存也好，那么这个过程就没有二氧化碳了，因为这个就变零了，
哦，没有排放到大气里面去，
哦，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蓝氢，
蓝色的话就大家想到蓝天就是又干净起来了嘛，
对
吧，比如说如果有污染大气就会灰蒙蒙的，我们把这些污染拿掉就回到蓝天的感觉，这个语感上面还蛮符合的，
不过它的来源还是从石化类的，
对
原料来，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整个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就让二氧化碳不要跑到大气里面去。
对，没有错。那再更进一步，就是我的 energy source， 我的能源的来源就完全是再生能源，就我们所谓的绿色能源。那这样产出的氢在过程里面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我们就叫绿氢。那绿氢我们刚才讲过，那事实上还有把绿氢跟这个蓝氢中间分了一种，
那叫蓝绿氢喽。
哎，蓝绿氢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对，的确。如果主持人没问蓝绿氢，我就不讲蓝绿氢。如果不，我就对，我刚才要讲的是粉红氢。
粉红氢，
粉
红氢了，怎么忽然用了这么可爱的颜色，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粉红。主持人一开始有讲到核融合，或者是核能，
是。
所以刚才讲说要让水或者一些碳水化合物转换成氢，就是要提供给它能源，把中间的键打断嘛。如果这个提供的能源是核能，因为核能的排碳在过程中排碳是相对少很多，
是，
它不是无碳，但是比较接近无碳，所以它的状况又比那个刚才灰氢蓝氢要好，
所以粉红氢是跟核能有关的。
对
还真的是很好奇原
因，五颜六色非常的。
不过一般我们有时候不一定特别去讲这一些。
对，不过讲起来好有趣哦。对啊，本来硬邦邦的科学啊，
对，
套上了这些院长这些口中的这些颜色就可爱起来了。不过核能虽然有很多争议啦，我们就知道因为核污染的关系很希望核融合赶快诞生，像核分裂还真的是有一些核废料的问题。不过就整个环境来讲，核能相对于以前的这些火力发电的话是造成污染比较少的嘛，对不对？
是，
所以的确是比较靠近这种绿能的概念的能源能量来源。那刚才因为有话多插嘴的这个蓝绿蓝绿又是什么？
蓝绿氢它的方法又不太一样，它一样是要去处理碳氢化合物，它处理的可能是甲烷，就天然气。我们刚才说电解水，水是我的原料，那我给它能量去电解它产生氢。那这个蓝绿氢是指说把天然气或者所谓甲烷当作原料，那我用一个非常高温裂解 pyrolysis 就我们叫裂解的方式去打断那个键而产氢。当它的原料是天然气，但它的制程跟我们现在的有点不一样。那这种方式它的好处是我要断那个链所需要提供的能量比电解水要小很多，它比较能够节能。过程中因为它分离，所以它其实也没有二氧化碳，而是它会变成碳素，固态的碳，那个碳是可以再利用的。
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像温室效应这些的罪魁祸首，可是如果变成一块的碳，哎，那个就很有用
了，对，它可以再
它就是固体嘛，
对
对，所以因为这个甲烷它里面的元素就只有碳
跟
氢而已，没有氧在里面，所以过程是不会有二氧化碳出现的。
对，
比起蓝氢又更靠近这个绿氢，
所以他们把它叫蓝绿氢。
有趣有趣有趣。
那不知道除了刚才讲的已经哇五颜六色
了，是啊，好
还有没有别的颜色？
真的去看好像也还有啦，但是我们大概 很少在讲
的是这些。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氢的产生方法嘛，对不对？
是，
刚刚讲到了就院长说氢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手段，我们用各种能量去先去得到氢，再把氢转化成我们可以用的能量。
是，
假设我们透过各种方法刚才讲的五颜六色的方法已经得到一堆氢了，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利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利用的途径或者这个手段或者机构要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市面上或者说我们的周遭都还没有这方面的，那我们的下一步有了很多氢以后，我们的下一步怎么利用它呢？
利用氢哦，其实大家可能比较有听到的是燃料电池车，Toyota 很早就出了
Mira，
对，这个车还蛮厉害的，但是 Toyota 推的并不顺了，因为氢毕竟是很贵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路边有看到加油站，有看到充电站，可是我买了一台这个氢要去哪里加了，所以我也不敢买
是，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一般人会遇到的大困难吧。
对，去年底我刚好带教育部的一些人还有一些教授到日本去参观这个跟能源相关的，我们特别去看了一个加氢站，其实它一直有这个燃料电池车来加氢，那我们也做了那个燃料电池车，它其实跟我们现在电动车很像，它里面也有跟电动车一样的这个设备，只不同我们电动车是靠锂电池来提供这个电，那它是从燃料电池来产生电，这个电它有时候会因为也是 hybrid， 所以不管是因为刹车或者是它产生电有多的它就会先存起来
回收，
对，所以它其实有好几个部分，anyway 它就是燃料电池去产电，那这个电你就想成电动跟我们锂电池的电动车是类似的，
只是说这个发电设备是自备的，锂电池是你要先充好电，那我们是不是在车上装的这个氢的燃料电池，
对，
就是用它来发电，
对，所以这个燃料电池就是产生电，没有错。
虽然我自己就是门外汉了，不过我也代替广大的听众朋友问问题啊。补充氢的时候，它是氢是气体的形式吗？就是把气体灌进去吗？
这个是氢的另外一个问题哈，因为氢很轻，
是，顾名思义，
氢很轻对，不管是燃料电池车或者我们也许后面会讲就发电，我们日常要用的这个电，它基本上都需要很大的空间去放这个氢。它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把它压缩，用我们知道这个理想气体嘛，PV 等 NRT，
是，
那我如果用很大让它变成很大压力的氢气，那么它的体积就会缩小，这个我们叫压缩的原理，所以这是一种方式。现在比较多，至少其实国内有很多地方像半导体 体一定要用氢，那有这个气体公司它就会送氢到不同的公司、
哦、其实就是个高压钢
体，对对，高压
就跟以前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瓦斯桶，
对，类似类似。另外一种就是我真的要很大量，譬如说我们氢要从澳洲来进口，那你再怎么压 也有问题、哦、所以目前是用液氢的方式，那液氢就是把这个氢降温，降到它液态的状态，所以它就变液体了，
这个温度要非常低、哦、
对，那所以它其实也需要耗能，就像我们那个天然气三阶，它也是我们是液态 LNG 嘛，液态天然气来了要变气态，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冷能、哦、我在转换的时候，那氢当然它要变液氢需要的温度更低，这个技术上面都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啊、包含它容易挥发等等等等、嗯、那还有一个方法现在其实在业界或者学界也在 debate 了、嗯、要用哪一种把它转换成氨，
氨啊、
哎嗯、转换成氨、嗯、因为氢跟氨是很接近、哦、NH3、嗯、如果我们的氢把它转换成氨，那液态氨一样用液态的方式，它的温度比液氢要高比较多，
要把氨变成液态所需要的能量是
比较少
比较容易一点，
对， 对， 对，那这种方式相对比较成熟，那它就可以 work， 只是说当液氨到了台湾譬如说，那我们要把它再换成氢，那这是一种方式、哦、那当然就是来回会有 energy 的 loss、哦嗯、那有人会谈说那我直接就用氨，氨也可以发电，但它方法有点不一样，这个也是我们在技术上在突破在努力的领域。
不过这边我要先插播一下，因为在场三位我们都是这个理工学院的，
对对对对，
忘记讲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用氢能来代替石化燃料，因为石化燃料它是碳氢氧的化合物嘛，燃烧之后会变成二氧化碳，但是氢这个东西加了氧燃烧之后它就是变成水而已，就除了水之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就是一个没有污染，第二个也不会排出这个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气体，这个是要插播一下，
对对，
我们讲得太开心
了，还是老话，科学家的尝试常不是一般人的尝试，这个必要的东西还是要提醒一下，否则等下听众朋友如果不是理工背景可能听得
这个到底绿能绿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
不过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为什么氢能哦发展很久了，
是、
哦、就像 AI 发展很久、哎、我记得我大学时代 AI 人工智慧曾经红过、哦、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就无疾而终，也没有终了，就没落了， 这几年又起来，这个跟背景环境跟技术发展很有关系，那氢能也曾经红过，但没有像现在这么红，也因为一些问题，包含美国的能源部长把氢 cut研究 cut 掉，那台湾就跟着 cut、
欸、
這
個、聽起來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听起来很八卦，赶快来追问一下听起来这种很八卦的话，
应该是朱立文当能源部长的时候、哦、对，
朱立文
对，那
就是小布希，
忘记是布希还是、欸、对，我有点忘记，
有点年代了，
朱立文院士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不看好氢能，
对 对，
對，那
个大概应该约莫12年15年前、啊嗯、
了解了解，
对，国际上在氢就跟着稍微没落一点，
因为美国就是 这种科技发展的龙头嘛，
但日本一直在努力啦、嗯、这几年又有一些国家进去，
是
包括韩国大陆啦，尤其近期的德国，那这两三年为什么氢能变得火红、嗯、就是因为近零排放的这个议题出来、
啊、真的、嗯、
那近零排放就是我们希望 CO2 的排放变零，没有 CO2 的排放，但我们使用最多是绿这个电，顾名思义 我就用绿电，但是第一个绿电没有那么多，我可能还要用一些传统的方式，所以氢是可以燃烧，氢就跟其实它的原理跟天然气一样，它可以燃烧然后去发电，所以氢可以做部分的取代，如果它的来源是这个绿色能源、嗯、那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工业界其实也很多地方需要热能，比如说锅炉，锅炉以前可能是用柴油啦，那现在天然气啦、嗯、也许用电能啦、嗯哦、但如果不要零排放的话，未来方向也会慢慢让部分的用氢当做它的能源去加热，
就直接烧就好了、哦、
对，所以在制程上面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用氢、嗯、所以这是氢这两年变得非常火红，而且全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投资在这个项目，
所以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氢能里头就不含碳嘛，然后我们现在都认为这个要叫减碳，减碳嘛，碳是大敌嘛，
对，
所以不含碳的东西当然就是一个我们觉得值得发展的东西。
其实现在的困境就是啊，我们要减碳哦，不然地球会出大问题，可是我还是要用电，不给我电用我就要抗议、哦、那所以这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还是要有这些能源可以用，但是我们不要再用石化燃料了，那这时候 氢就是一个取代的东西，但它基本上的用法可以就当做燃料一样拿来烧嘛，
对，
石化燃料怎么用，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烧出来的水在这种过程中它就变成水蒸气，就排出去了，没有污染。那烧是很容易理解，那燃料电池的话它最终的产物也是水咯。
燃料电池其实我们就可以想成，刚才我们有讲电解水，那我需要给它电或者能量去破坏这个分子，那产生氢。那燃料电池其实就反过来，我氢再加氧或者这个化学反应它就会放电，它就会有 电出来，这个燃料电池基本上的原理。所以现在在大概十年前，台湾的教授们相对比较重视燃料电池这一块，
是
因为它的应用很多。那现在因为在近零排放，那讲到绿氢，所以大量的这个 研发的能量把它转成绿氢。那绿氢跟刚才燃料电池其实简单，我刚才讲说简单讲就是相反的这个过程这样。
所以燃料电池如果会产生水，所以最后这台车如果真的用了一个，就是我把氢灌进来，然后这个燃料电池运作，最后会产生一堆水在车子里头吗？
它应该是排掉吧。我记得，就是去日本看他们，我们有问啊，我有点忘了，我印象它就是边走边排的样子，好像是。但因为它是纯水，而且量 不见得是像我们想象那么多。对，
这个套一句对不起哈，院长，我们用一个比较粗俗的比喻，就是我们常讲潮到出水，哎呀，买一台这个轻动力车真是潮到出水，哎，真的会出水的车耶，想起来真是非常有趣。
但是如果我们在设计能够收集这个水，如果方便的，因为在不同的场域不一样嘛，因为它出来的水是纯水啦，这个水其实 是有用的。
对，像这个我们在实验室里头，如果要拿到很纯的水，它要花一番力气 去把它纯化。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院长，就是说现在当然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能源上的一个趋势嘛，那比如说台湾我们现在大概走到哪一步，那如果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个位置大概怎么样，那还有什么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好，那因为氢哦，底下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还非常多，所以即使美国刚才讲说拜登投资了非常多，
是是是，
那德国也放了非常多的资金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些要突破的技术其实现在还没有 ready， 都有方法但是太贵，经济或者成本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当太贵这个就没有办法实际去使用，所以现在大概都是在可能在产氢这个议题大家会非常注重，就产绿氢，那怎么样用有效的方法符合经济成本的方法去产生氢气出来，这个都还比较前瞻，有很 ready 的技术但是它的钱可能投资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其实都在发展。那台湾在什么地方可能不是全世界最前面，但是大家台湾也都还算在努力 做这一块。那我想在产氢的技术里面，我知道的像美国当他资本雄厚
最有钱的国家，
对，他学术强、所以他也投资多、那德国是非常努力的、尤其德国在这个俄乌战争饱受其害、
真的
對
那因为近邻再加上俄乌战争，他们投了非常多在这个氢能这一块，这个大概是我们知道最前面的两个国家。
对，讲到德国，我记得在几年前看到一个新闻、因为大概从那个日本的311那个事件之后、德国就逐渐开始也要走向废核的路线、所以他们再生能源就做得非常多、结果有一天就发生、在刚好是用电的离峰时间，但是发电发得太多了，那个时候呢，因为电发太多，你如果没有用掉的话是会把那个系统给弄坏的，所以政府就到处拜托大家赶快来用电哦、喔。等于是在那个短暂那一段时间还出现了负的电价，就是我花钱拜托你把 这些电给用掉。那现在如果有这个氢能的这个制程跟设备如果存手的话，哎，多余的电统统拿来电解
水
就可以制造出很多的氢气了。
对，主持人讲的非常好这个是氢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因为在台湾我们也在发展绿氢的技术，可能就会有一些学者 challenge、就挑战说我们的绿电都不够我们用，
是
那你怎么再把绿电 去产氢呢？但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就是 key point， 因为我们其实在未来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那我们可能跟在德国后面，一定会有很多时间的瞬间，我的再生能源产电是比超过我当时的需求，
是，
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存下来，等到我比较缺的时候来使用。这个就我们叫储能或者储电的概念。那对太阳能来讲，白天存这个电，晚上来用，所以用锂电池是很恰当的。如果有电动车，我今天充晚上明天用，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手机也是啦，但是我们手机你今天充一个月用，你有办法用吗？电都跑掉了，
它会自己
对
自发性的漏电掉了。
锂电池比较会针这个储能技术比较会针对于太阳能，包含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溢流电池也会，但对氢能对离岸风电风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台湾为例，什么时候风比较多？冬天，
东北季，
东北季风，秋冬之时。夏天我们不怎么有风的，当我有 30-40% 的离岸风电的电，我们在冬天会太多。台湾比较暖，我们不需要暖气，
我们不需要吹冷气是很重要的。
对，对于离岸风电这个电的储存，它可能不是一天第二天就用，
对，
它可能是跨季节的。
可能我们冬天电太多存起来，夏天不够用的时候拿出来用。
那在这种状况，你就是不能用锂电池，
因为它会漏光光。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样子稳定的可以把它储存起来的话，就是从冬天储存一直要到夏天要过夏的时候使用。
尤其我们离岸风电是在海上，以后这个风电会越做 越往外了，到比较深一点点的海，那旁边就是海水啊，你把这个风机转出来的电就去电解那个海水，就产氢，然后这个氢到时候用管路输送到岸上就可以使用。因为我们现在用电你必须要建海底的电缆，那这个在成本上面也有很大的这个节省。
听起来真的非常适合台湾，因为台湾四面环海。
对，
那刚才院长讲到的嘛，那个海的话，海水就是我们电解的来源嘛，要电解水，
还可以顺便制造一些盐巴。
然后风的话，尤其台湾这个地方，这个风是很在冬天是很充沛的。
当电解海水，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技术，跟电解纯水不一样。那德国也在努力发展这一块，我在三月初会带国会一个团到德国去谈合作。我们现在基本上谈的已经蛮具体了。那中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借鉴他们的就是海水产氢，刚开始德国人好像不太愿意让我们去跟他们合作那块。
现在是他们的独门绝招吗？
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好很多这样子。据我知道，这个议题在德国也算是前瞻了，
是是，
也算是前瞻。
不过这个刚才听起来，哇，这个描绘的远景相当的美好，不过这个需要投资的这个一开始的基础建设，想来工程是蛮浩大的，
是，
对啊。
那以台湾的环境，在推动的过程，恐怕是会有蛮多的这个阻力发生，这个能源问题在台湾简直像个马蜂窝，
这是不容易啊。姑且不论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要考虑哈，我们就经济面上面来看，这个过渡的确就不容易了。就是刚才跟院长聊到的嘛，就是如果买了一台用氢的车，我一定会烦恼我要去怎么样子，又没有
加氢，
要去加氢，对啊。所以这个经济规模就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真的不容易要跨出。
是的，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了。那对氢来讲，我自己的看法是，现在当它有一些商业使用已经在使用了，但是还没有到非常大规模的使用，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上市公司有一些已经进去了，有些 hesitate， 因为还看不到立即的商机。但是这个商机可能是在2030年或者更后面。当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不进去，到时候可能会晚，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考量的。那刚才主持人讲到说这个加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包含台湾，有没有觉得台湾这一年这两年电动车的数量有在增加？
有，
很有感觉，
路上看到
很有感，很有感。
我其实去年大概 四月买了一台新车，原来的车已经开了16-17年，我在想要换，但是我车还很好，所以就想说我还可以开个10年。最后我就想说过5年以后 我会非常犹豫我要买电动车还是买燃油车。但是现在买我毫不考虑我买燃油车，不是我不支持电动车，因为我家那个是 老大楼，根本没有充电的地方，
没有办法建那个充电站。对，
但是我相信这种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你需求越多，那个政府必然要做这一件事情，建商也必然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充电站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五年后我觉得我就会很 hesitate 我要买哪一种，十年后没有什么考虑，你就是电动车。
真的。
那对于氢能车呢，它又不一样，它的时间点可能要更后面。那现在在氢能的载具，我们讲载具就不限于这个汽车了，或者摩托车，它其实现在的利基可能还不在于小车，而是在大型的载具。我们知道一个电动车或者氢能车加氢或者加电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续航力。那电动车之所以这几年能够突飞猛进，因为它的电池充的电足够让它跑够远，
够远是。
但燃料电池车因为贵，它跟电动车还没有竞争力，还差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大卡车、大货车，或者是连接车，或者是火车，但台湾没这问题，台湾火车都电气化了，但在全世界很多不是这样。对这一些载具，你用电动车跑不了多远，因为电池你要做那么大，你其他负重就没有办法。所以在燃料电池车用在这些载具是现在的机会。
所以因为氢它是气体，
对，它是气体，
我要把这个系统放大的时候，它相对来讲它的重量增加的就不像这个锂电池要增加到很夸张的程度，所以比较能够拿来做大型的载具。
所以以载具来讲这三年到五年大的方向可能会在大型的车辆。对，那当2030以后它有没有机会跟电动车一拼长短，这个我们就不敢讲，这个还要看两边的发展。
院长我们这种阿宅又想到了那刚才讲到载具，那飞天的飞天的东西，这个是不是也有用氢的机会呢？好像听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星登堡飞船那个年代了。
那大家一听会不会很害怕，吓得不敢搭了呢？
对，可以先提一下氢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容易烧了，这个是个危险，刚才有稍微提到。那对飞机飞行的载具，现在也有人在做燃料电池为能源的这个飞行，台湾也有这样的比赛。那不过在国际上，尤其 IEA 的 report 基本上大方向不是从这个方向，因为它毕竟还是要蛮多的氢那在飞行你的重量是更 critical 所以在飞行上如果我们讲近零排放的话，比较会从生殖油的方式 去走用生殖物产生航空用油，那它就取代现在的燃油这样子，大方向会走这条路。但是船舰是有机会的，
船
对
船，
对，
所以这个飞机因为它要飞起来这个重量就要很计较，
对，
那相对来讲船或卡车、火车这种东西，就是它一个
对
会是最先登上舞台的，可能是这种陆地跟海面的这种大型的载具。
对，
哇，聊起来真是意犹未尽不过我们时间已经有点紧迫了所以最后想请教院长就是刚才有聊到了嘛，这东西是未来的发展。不过在时间表上包括美国、包括台湾，我们这种对整个发展的大体上面的想象或者愿景，大概是在多少年？然后我们常讲说2050，拿这个年份来当作是一个指标，
零排放。
哎呀，院长您的看法呢？
现在以氢能来讲，大家第一个里程碑大概会放在2030，大家都会认为2030的时候会 ready 到一个部分，但它没有全面 ready 了。以取代部分的电力来讲，我们会认为2030它有机会去取代一些化石燃料，也不能说取代。以台电为例，它去发电到2030现在已经在做了，可能是氢气去混合天然气。那可能目标是目前台电在做 5%， 5% 的氢气，那希望在2030年国际上可以到 15%、20% 这样子。其实因为 20% 就是氢气不是天然气嘛，就减少了碳排，会希望2050年就能够发展出来更高比例的这个氢能发电密发电为例。所以2050是一个远程的里程碑，但时间真的太久这个我们都会有技术蓝图啦但是真的还太久，很难讲但2030大概是现在大家在看的一个目标。
对，大概2030大概就因为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一些比较小规模实验性的这个做法，2030可能就是已经有部分是算是到了工业规模或者比较大量真的 可以算是我们整个能源体系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它会有看得到不少比例的贡献。
是是 是, 是，
虽然谈的意犹未尽，不过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有机会还是先请院长再跟我们多聊哈。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了。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未来的愿景已经有了想象了吗？对于准备要投资氢能的这一些产业了吗？好啦，这是开玩笑的哈。不过的确哦，未来正在等着我们。那今天非常感谢院长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科技魅影的节目。
广告一下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单元哈，这个氢能源除了在我们的 podcast 之外，那在科技魅影的网站也有贴以及相关的文章，
是的，
会有更深入的介绍。
是的，
欢迎大家到我的网站来看，还可以看到院长更多这方面专业的。
谢谢谢谢，
没错没错。
哎，那今天还是就谢谢院长。
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okay,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